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太快报》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那我们先从第一篇开始吧，标题是 Scaling Reasoning in Diffu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via Reinforcement Learning， 听起来有点硬核，能简单说说这是干啥的吗？
当然，这篇论文讲的是如何让一种新型语言模型扩散语言模型，简称 DLM， 在推理任务上变得更聪明。传统的语言模型像是在一边想一边说，一步步生成文字，叫自回归模型。而 DLM 有点像画家先画个粗糙的草图，再一点点精修，最后呈现完整作品。这种生成方式很独特，但推理能力一直是它的短板。论文提出了一种叫 D1 的训练方法，分两步。第一步是用高质量的推理数据教模型怎么思考，第二步是用强化学习 RL 来奖励它给出正确答案。强化学习就像训练宠物，你给它零食，它就知道哪些行为是对的。这里的创新是他们设计了一种叫 DiffGRPO 的算法，专门为 DLM 量身定制，还加了个随机提示掩码的技巧，让训练更高效。
哇，听起来像给 AI 装了个推理发动机，那具体效果怎么样？能解决什么问题？
效果很不错，他们在数学题，像 GSM8K 和逻辑任务，比如数独上测试，发现第一训练过的 DLM 档能和传统模型媲美。比如一个数独问题，模型不仅能填对空格，还能在长推理链中自我纠正，像突然开窍一样。他们还发现这个方法能让模型在没见过的任务上也表现不错，说明他学到了通用的推理能力。不过 DLM 生成速度慢，训练长序列还有瓶颈，未来的解决这些问题
挺酷的。那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？以后 AI 能帮我解数学作业吗？
完全可能，这种技术能让 AI 在教育、科学研究甚至日常生活中帮我们解决更复杂的逻辑问题。比如未来你的 AI 助手可能不仅能查天气，还能帮你规划最优的旅行路线，甚至解释为什么选这条路。关键是它让 AI 的思考更像人，少点机械感。
期待接下来第二篇 Robust and Fine Grain Detection of AI Generated Text， 听起来像 AI 的真假鉴定器，这是干嘛的？
对，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怎么判断一段文字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？现在 AI 写文章越来越像人，尤其在短文本或人机混编的情况下，传统的检测方法容易失灵。论文提出了一种新方法，不是简单的把文本分成人写或 AI 写，而是细致到每个词判断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，像是用显微镜检查文本的 DNA。他们还建了一个超大的数据集，包含245万条样本，覆盖23种语言和12种 AI 模型，80%是人机混编的文本。结果显示，这个方法在短文本不同语言，甚至对抗性攻击，比如故意改写来骗检测器下，都很稳健，
有点像 AI 文本刑侦。那它能抓到哪些嫌疑犯？比如我用 AI 写个邮件，会被发现吗？
可能会，这个方法特别擅长发现混编文本，比如你写一半 AI 续写另一半，它能精确指出哪部分是 AI 的，它的准确率在测试中高达 94%， 连非母语者的文本也能处理得好。未来这种技术可能用在学术诚信检查、新闻真实性验证，甚至防止 AI 生成谣言。不过它对某些高级伪装手法，比如改写或用同形异义字，还有提升空间，
听起来很实用。接下来第三篇 Climbing the Ladder of Reasoning， 攀登推理之梯，标题有点诗意，讲的是啥？
这篇很有意思，研究的是语言模型在数学推理上的成长路径。作者把数学题按难度分成4个层级，简单、中等、困难和极难，像爬一座推理阶梯。他们发现通过监督微调 SFT 模型能很快学会解决中等难度的问题，比如需要长练思考的代数题，只用1000个训练样本就行。但到了困难和极难的问题， SFT 就有点力不从心了。困难题需要稳定的多步推理模型，容易出错，极难题则需要跳出常规思维，比如几何直觉模型几乎全军覆没。他们还发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，精心挑选训练数据效果不明显，增加数据量反而更重要。
所以 AI 在数学考试里能拿 B， 但想拿 A 加环的努力，那这对 AI 发展有什么启发？
对，这篇论文像给 AI 推理能力画了个成长地图。 他告诉我们 SFT 很擅长教 AI 套路，但面对需要创造性或深度计算的问题， SFT 就不够用了，得靠强化学习或外部工具，比如计算器。这对开发更聪明的 AI 很重要，可能需要新的训练方法，让 AI 学会跳出框框思考。
好，第四篇 Language an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 Stratified Approach，听起来很哲学，能讲讲吗？
这篇确实有点哲学味，但也很实用。它讨论的是 AI 如何理解和表示知识。作者提出，知识不是一团乱麻，而是分层的，像洋葱一样有概念语言、知识和数据四层。每个层面都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，比如同一个概念，像猫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表达。他们设计了一个叫 UKC 的通用知识核心，像一本跨语言的概念词典，能把不同语言的词连起来。还有 Copilot 方法，像个知识工程师帮 AI 把杂乱的信息整理成清晰的结构。这套系统能让 AI 更准确地理解世界，减少误解。
听起来像给 AI 建了个知识图书馆。这有啥实际用处？
非常多，比如医疗 AI 需要整合不同国家的病例数据，但术语可能不一样， UKC 就能帮他们翻译成统一的语言。或者在智能搜索中，你搜苹果，它能明白你是想找水果还是手机。这套方法还能让知识库更易维护和共享，未来可能推动跨国合作的 AI 项目。
库最后一篇 Manifold Meta Learning for Reduced Complexity Neural System Identification 听起来像 AI 的精简健身计划，讲讲吧。
形容的贴切，这篇是关于如何用更少的资源建模复杂系统，比如机械振荡器。传统的神经网络像个吃数据大户，需要大量数据和计算。作者提出了一种流行语言学习的方法，想象神经网络的参数是个高维空间，他们找到一个低维的捷径通道，只在这个通道里调整参数。他们还加了个编码器，像个导航仪，能快速从数据里找到最佳参数位置。结果是模型用很少的数据，500个样本就能准确建模，比传统方法快四倍还更稳定。这对工业应用，比如预测机器故障，很有潜力。
所以是让 AI 少吃多干活，未来能用在哪些地方？
对，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数据少或计算资源有限的场景，比如在小型设备上跑 AI 模型，像是无人机智能传感器，未来可能帮我们更快地设计新机器或者实时监控工厂设备，省时省力。
五篇论文都好有趣，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也觉得这些研究耳目一新，下期见，
下期见，拜拜。